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欧阳克为了炫耀武功，顷刻之间向六怪分别下了杀手。这个梁子翁的眼光啊，自始至终不离郭靖。见欧阳克出手以后，六怪转眼要败，当下双手向郭靖抓去。郭靖急忙抵挡，哪是他的对手啊，这几招一过，胸口已经被拿住。梁子翁右手抓他的小肚子，郭靖情急之中肚子急向后缩，嗤的一声，衣服被撕破，怀里头十几包药被他抓了过去。这个梁子翁啊，闻到这个气味，早知道是药，随手就放在怀里，第二下跟着又抓过来。郭靖奋力挣脱，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向梅超风跑过去，边跑还边叫，哎，快救我。梅超风心想，玄门内功之中我还有许许多多的还没弄明白呢。
好，过来抱住我腿，不用怕这老怪。
郭靖知道抱住他容易，再要脱身那可就难了，不敢走近，只是啊绕着他跑。梁子翁见郭靖已经进了梅超风长鞭所及的范围，仍然是紧追不舍，只是啊他提防长鞭的袭击。梅超风呢，他听明了郭靖的所在，银鞭抖处突然的就往他双脚卷去。黄蓉虽然和侯通海相斗，但是站到上风之后，一半的心思就在照顾郭靖了。先前呢，见他被梁子翁拿住，只是离得太远啊，救不了，心里头焦急无比啊。后来见他跑近，梅超风的长鞭着地卷来，郭靖没法闪避，情急之下飞身扑向鞭头。梅超风的银鞭呢，有个特点，遇到东西就往回收，乘势回扯，已经把黄蓉拦腰给缠住了，把她身子甩了起来。黄蓉在半空中叫，梅若华，你敢伤我。梅超风一听是黄蓉的声音，吃了一惊，哎呀，我这边上满是尖利的倒钩，这一下伤了小丫头，师父更加不能饶我了。哎，这么着吧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左右是背逆师门，我把这小丫头杀了吧。他抖动长鞭，把黄蓉拉到身边放在地下。他满以为啊，这个鞭上的倒钩已经深入黄蓉的肉里头，哪知道鞭上的利钩只撕破了他的外衣，并没有伤到他身子分毫。黄蓉还乐呢，哎，你扯破我衣服，我要你赔。梅超风听他这个话声中一点没觉着疼啊，哎，不禁一愣，随即明白了，哦，师父的软位甲自然给了他了。他马上就转口了，师妹，是我的不是，我一定要好好赔给小妹子一件新衣。黄蓉赶紧向郭靖招手，郭靖走近身去，离梅超风一丈之外站定。梁子翁知道这个梅超风厉害，不敢逼近。那边呢，江南六怪已经站成一个圈子，都是脸朝外， 竭力抵挡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欧阳克、侯通海的攻击。这是六怪在蒙古练成的阵势，遇到强敌的时候结成圆阵应战，那就不必防御背后了，威力立时增强半倍。但是这个沙彭、欧阳三个人的武功实在是太强了，六怪不是敌手啊！片刻之间已然是险象环生了。没多久，韩宝驹肩头受伤，他知道他要是退出战团呢，元阵就有了破绽，六兄弟和郭靖那是性命难保。没办法，在这当口他只得咬紧牙关勉力支持。这个彭连虎啊，出手最狠，对准韩宝驹连下毒手。郭靖眼见的这个形势危急啊，飞步抢过去，双掌排云推月，猛往彭连虎的后心震去。彭连虎冷笑一声，挥掌掠开，只三招，郭靖就已经情势紧迫。黄蓉见他没法脱身呢，情急之下，忽然间想起来，有这么句话，叫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。意思是，你身上装着好东西呢，那就招人恨。他就大声叫：“梅超风，你偷去了我爹九阴真经，快快交出来，我去还给我爹。”梅超风一惊，他却不回答。欧阳克、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四个人听了刚才黄蓉这句话，不约而同的一起转身向梅超风扑过去。怎么呢？这四个人呐，都是一样的心思，这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学至高无上的秘籍啊，原来果然是在黑风双煞的手中。这时候这四个人再也顾不到旁的了，只盼着杀了梅超风，夺取九阴真经到手。梅超风舞动银鞭，这四名好手一时之间却也进不了鞭圈。黄蓉啊，他见只一句话就支开了四名强敌，一拉郭靖：“咱们快走。”就在这时候，忽见花木丛中一个人疾步而来：“各位师父，我爹有要事，请各位立即前去相助。”那个人头顶金冠，歪在一边，说话极为惶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彭连虎一听，都想这个王爷厚礼聘我们前来，既有急事儿，怎么能不去呢？当即跳开。跳开是跳开了，但是对九阴真经都是恋恋不舍，这个目光啊还是集中在梅超风身上。完颜康轻声地说：“我母亲给奸人掳了去，爹爹请各位相救，请大家快去。”完颜洪烈带领亲兵出王府追赶王妃，跑了一阵不见踪影，想起来彭连虎等人神通广大，所以连忙命儿子回府来招他们。完颜康心里头急呀，又是在黑夜之中，他没有看见梅超风坐在地下。彭连虎等人都想，王妃被掳那还了得，找不着啊，要我们在府中有什么用啊？又想，原来六怪啊，他们是搞调虎离山之计，把这些高手给绊住，好让人劫持王妃啊。九阴真经什么的，那只好以后再说了。这儿哪个人都想得到经，凭我的本事很难把这个群鹰打败喽，我独吞真经。 哎呀，那就日后再想办法吧。谁都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呢，这几个人当下就都跟了完颜康快步而去。这梁子翁啊，他走在最后，对郭靖体内的血，他怎么能甘心呢？救不救王妃的，他不怎么在意。只是啊，人孤势单，也没有辙，只得恨恨而去。郭靖还叫他，哎，还我的药。梁子翁气急了，回手一扬，一枚透骨钉向他脑门打过去，风声呼呼，劲头非常的凌厉。这功夫，朱聪抢上两步，折扇柄往透骨钉上敲去，那个钉子就落下来。朱聪左手抓住，用鼻子一闻，啊，这是见血封喉的子午透骨钉啊。梁子翁听他说出自己暗器的名字，一愣之下转身喝道，怎么？朱聪飞步上前，左掌心脱了透骨钉，还给老先生。梁子翁坦然接过来，他知道朱聪的功夫赶不上自己，就不怕他暗算呢。朱聪见他左手袖子上满是杂草泥沙，挥衣袖给他拍了几下。梁子翁还挺生气呢，谁要你讨好，去，转身走了。郭靖可是太为难了，怎么呢？就这么回去吧，这一夜的历险，结果治伤的药还是没拿到。要是去夺呢，又不是敌人对手。正在犹豫呢，柯镇恶说，大家回去吧，纵身跳上围墙，五怪跟着上墙。韩小莹指着梅超风说，大哥，这怎么样？柯镇恶说，咱们呢，答应过马道长，饶了他的性命。黄蓉啊，他笑嘻嘻的，也没有和六怪见礼搭腔，自己跳上围墙的另一端。梅超风还叫呢，
小师妹，师父呢？
黄蓉说，我爹当然是在桃花岛啊。啊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想去桃花岛给他老人家请安吗？这梅超风又怒又急，不由得气喘连连，
你刚才说师父即刻就到，
他老人家本来不知道你在这儿，我去跟他一说，他自然就会来找你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梅超风气急了，双手一撑，忽然他站起来了，脚步蹒跚，摇摇摆摆的向黄蓉冲过去。原来呀，他是强练内功，一口真气行到丹田中，竟然回不上来，下半身就此瘫痪。他越是一心的运气，那股真气越是阻塞。这时候呢，他急怒攻心，忘了自己下身动弹不了，啊，拔脚就向黄蓉急冲。一到了无我之境，一股热气猛然涌到心口，这两条腿呀，哎，忽然又变成了自己的，能动了。这就跟平时我们所说那个癔症差不多。黄蓉见他抬脚追来，大吃一惊，跳下围墙，一溜烟逃的是无影无踪。梅超风忽然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怎么能走了？好嘛，这个念头一到脑子，双腿呼麻，咕咚一下又坐地下了，还晕过去了。江南六怪这个时候要结果梅超风的性命，那就像探囊取物一样。但是不能，因为他们曾和马玉有过约定，当下协同郭靖跳出王府， 韩小莹最是性子急，抢先地问：“静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”郭靖就把王楚一相救、赴宴中毒、偷药失手、地动玉梅等等事情略说一遍。杨铁心夫妻父子等等这些事一时也没有来得及细说。朱聪说：“咱们呐，快瞧王道长去。”再说杨铁心吧，杨铁心和妻子重逢团圆，那是说不出的又喜又悲呀。他抱了妻子跳出了王府，他的义女穆念慈正在墙下焦急的等候，忽然见父亲横抱着个女子，心中非常奇怪：“爹，她是谁呀？”“哦，这是你妈，快走。”穆念慈更奇怪了：“我妈？”杨铁心说：“嘘，小声，回头再说。”他抱着包惜弱跑啊，不跑有人追来了吗？跑了一程，包惜弱醒过来了。这时候天将破晓，黎明的微光中见抱着自己的正是日夜思念的丈夫，实在是不知道是真呢还是幻，还当是在梦中呢，伸手就摸杨铁心的脸：“我也死了吗？”杨铁心是喜极而泣呀：“没有啊，咱们好端端的。”话没说完，后面喊声大起，火把齐鸣啊，一彪人马呼啦啦的赶来，当先马军刀枪并举：“别放走了劫持王妃的反贼！”杨铁心看看四下没有隐蔽的地方，他心想：“天可怜见呐，叫我今天夫妻重会一面，此时就是死了，那也是心满意足了。”他跟穆念慈说：“孩子，你来抱住了你妈。”包惜弱的心头啊，蓦然间涌上了18年前临安府牛家村的情景。丈夫抱着自己狼狈的逃命，黑夜中追兵喊杀，此后那就是18年的分离、伤心和屈辱。他突然觉得昔日的惨事又要重演，搂住了丈夫的脖子，牢牢的不肯放手。杨铁心眼见追兵已经近了，心里想：与其被擒受辱，不如力战而死。当下拉开妻子双手，把她交在穆念慈怀里，转身向追兵跑过去，挥拳打倒一名小兵，夺了一支花枪。他一枪在手，顿时如虎添翼，亲兵统领汤祖德腿上中枪落马，众亲兵齐声发喊，四下奔逃了。杨铁心见这个追兵中并没有高手，心里头稍微有了点底气，只是没有夺到一匹马，这可太可惜了。这三个人呢，接着又逃。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，包惜弱见丈夫身上点点滴滴的都是血。“啊，你受伤了？”杨铁心经他一问，这个手背忽然感到剧痛，原来呀，刚才使劲太大了，手背上不是被完颜康抓过吗？被他抓出的10个指孔，这个伤口迸裂，流血不止。当时啊，只顾逃命，也没觉着疼痛，这时候那是双臂酸软，提不起来了。包惜弱正要给他包扎，忽然后面喊声大震，尘头中无数兵马追来。杨铁心苦笑一声：“哎，
不必包了。
转头对穆念慈说，孩子，你一个人逃命去吧，我和你妈就在这儿。穆念慈很沉着，他也不哭，把头一昂，爹，咱们三个人死在一块儿。
包希若奇怪呀，他怎么是我们孩子呢？
杨铁心正要回答，只听得追兵是越来越近。猛抬头，忽然迎面走过来两个道士，一个是白须白眉，神色慈祥，另一个长须如漆，神采飞扬，背上背着一把长剑。
杨铁心一愣之间，随即大喜，邱道长，今天又见到了你老人家。
邱楚基他们来了。这两个道士啊，一个是丹阳子马玉，一个正是长春子邱楚基。
他们两个人怎么来了呢？
他们二人呢，和玉阳子王楚一约定，在中都聚会，共商和江南七怪比武的事。师兄弟匆匆赶来，不想在这儿和杨铁心夫妇相遇。
邱楚基的内功深湛，驻颜不老，虽然相隔了18年，容貌仍然和当年并没有大的改变，
只是两鬓有些斑白。他忽然听有人叫，注目一看，他不认识。
杨铁心说，18年前临安府牛家村一起喝酒歼敌，邱道长您还记得吗？
邱楚基说，尊驾是，在下杨铁心，邱道长您别来无恙啊。说着翻身就拜。
邱楚基急忙回礼，心里头还疑惑，原来呀，杨铁心是身遭大的变故，落魄江湖，风霜侵蚀，容貌那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。无论杨铁心心里头怎么着急，可这邱楚基呀，就是认不出来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